仔仔初音，仔仔初音，让我们飞许仔仔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聊到有趣的痛车文化哦。那我们就请到故中专家，就是东林，还有他女朋友是 cosplay 专家哦，是木鱼。来，请东林跟木鱼来跟我们打招呼吧。
哦，大家好。
Hello， 我是木鱼。
Hello。是这样的，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认识东林跟木鱼呢？这就有趣了。就是上次呢，我跟那个就是 Ben 啊，他们一起来路透社的 Ben， 然后一起来板桥图书馆这边开会。就开完会以后呢，去地下室牵车，发现哎，旁边居然有一辆痛车文化的这个摩托车耶。所谓的痛车文化啊，就像我们去坐捷运站的时候。木栅线捷运站，它就会有在车厢外面包覆着卡通的动物图案，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坐公车啊，公车上面也会有卡通图案，那就是所谓的痛车文化。不过这边比较特殊的是，它是包覆在摩托车上面的耶。那这辆车呢，是谁的呢？
我的。
好，没错，就是东林的。哇，真的是我们当时觉得哇，真的非常了不起，赶快就现场留了一张名片嘛，就在东林的车上面留下去，就没想到呢，东林居然就打电话回应了耶，超强的。东林不会害怕吗？不怕我是坏人之类的吗？
应该还好吧。
哎、欸，不怕我是诈骗集团啊？
嗯，那个时候再打警政所电话就好了，还 OK 的。
哇，非常正向呢，超赞的。对啊，我看其实大家没有看到，可是我们在粉丝团上面呢是有放一张，在1766粉丝团上面有放一张那个东林的车子的照片。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呢，他车上里面就是车子上面有很多的卡通图案。哦，这是卡通吗？还是那是轻音乐的？
但是小说改编成的动画。
哦，小说改编成的动画。所以就是所谓的 ACG 的作品人物那样子。
嗯，对啊。
哦，那这个的话呢，会一般是，其实这个痛车文化在日本已经发行很久了啦，只是随着 cosplay 的产生，然后慢慢的从各国开始有。那痛车，哎，为什么会被叫做痛车啊？这个东林有想过吗？
痛车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痛车很贵，那个荷包很痛才会。所以才叫痛车，痛完后荷包会很痛的
啊。真的哎，这样讲也是哎。哦，其实我当时本来以为是因为那个卡通的关系，就是那个卡通，然后就翻译成痛车这样子。可是
说法很多。
对啊，说法好像还蛮多的哎。
嗯，
那觉得蛮好玩的。那哎，这个痛车很有趣的是，这个譬如说在日本是比较多，可是在台湾很少呢。那要坐这痛车，我们要去哪里才能够坐这个东西啊？
嗯，痛车一般就是有在做车辆贴膜的店家都通常都会有做痛车这个部分啊。
哎、欸，可是这个我们要不要找什么好的师傅之类的啊？会不会有那个做完以后那个什么猫咪的胡子不见了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小叮当变瘦了啊，然后 Hello Kitty 变胖了啊之类的。
对，因为痛车嘛，主要是会是可能是设计师，或是我们去找动画的图片，那会再交由那个店家去做设计，把它跟车子的形状去做结合，然后身上会设计一些装饰，然后把它做上去。那最后他们设计完，就是图案设计完，然后跟我们做完确认以后，他会再把它就是找时间施工，贴到车上去。因为车上是有棱有角的，所以它的手工也是很重要，不然贴起来会凹凸不平，然后是歪掉什么的。对。
哦，原来如此。那假如是在贴那个有棱有角的部分的话，会不会有我们那个人的脸刚好在上面，然后就整个脸变形了之类，会有这样状况吗？
变形应该是不会，但是他们设计的时候，因为他们会先看到车子的形状，像是机车的话，它跟汽车比较不同，汽车是整个是一个平面的，那机车的话它会有一些角度，那设计的时候就会把，比如说把人物的脸去避开那些角度，让整个脸会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子，这样远远看起来就不会很奇怪。
哇，所以这样讲起来，设计师的功力还是 经验够不够还是有差很多的呢。嗯，
对啊，
对哦，哇塞，那你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哦，譬如说像这些贴纸贴上去的话，我们还要做什么保养之类的吗？
保养基本上是他贴完的时候他会交代说，因为是贴纸贴上去，所以刚贴完的时候不要用洗车的高压水度去喷它，不然会有机会把它喷到翘起来。
哎呀，
那可能就是用清水去洗它就好了。
哦，
那其实撇开它是痛车那图案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车壳的保护，因为等于是在车壳上再贴一层贴纸去把它遮起来，一方面是好看，一方面也可以把它让它车壳有比较保护到。
哦，
嗯，因为在有贴纸的情况下，其实跟其实跟一般的保养其实差不多，就是洗车洗干净打蜡都一样。
哦，但在这个贴纸上面打蜡，
嗯，
感觉蛮奇怪的，打蜡还有效吗？
嗯，还是会有效啊，是有差，只是看起来比较凉。
哦，原来如此，哇，那做这个痛车的话，我们是要去专门的店吗？还是只要找到任何有贴膜的店都可以？或是说你可以？就是你有比较推荐的师傅之类的吗？
推荐，我是在新庄的店家贴的啦，因为虽然说是每一间贴膜店大概都可以处理，但是还是会希望说你至少对作品有一点认识，他在设计上会比较好去做发挥啊。对，因为一般的店家可能只是就是你给他图，那他就把它印出来贴上去。那若是有对动漫比较有涉猎的店家，他比较能去了解你的这个动画，然后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些设计，再把它贴上去，这样会比较算是完整度比较高啊。
哦，相关的设计你是说旁边那些小花、
嗯、插图啊这些？
哦，插图之类的。
嗯，
对啊，我看到你的车子上就有，就是上面放的角色是那个 K-On 的吗？
对、啊、K-On 的小维。
K-On 的小维，那光是这个小维好像就有很多个不同的装扮。嗯、
对啊。
哦，所以他是把他各个不同的那个穿着然后贴在各个角落这样子、
嗯、对。
哦，原来如此。那这边呢也介绍一下哦，其实东林的女朋友啊木雨哦，她是一位 cosplay 的人员。那很多人呢对于譬如说痛车文化啦或者是 cosplay 啊都会觉得很奇特哦，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关于世人对于这两项事件啊，例如说痛车文化跟 cosplay 活动，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又不能当饭吃，还是就是装扮的妖魔鬼怪干嘛、啊？可是那就是我刚刚讲，他是就是对这个角色有爱，那你会去，因为他对他有爱，你会去愿意去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让可以融入这个角色嘛？
嗯，
对啊，
嗯、
其实这也不是说像，然后就觉得说是。那种打扮的奇奇怪怪的，其实这都是要有一些技术在，不然真的会很奇怪。就是你会去研究说该怎么样让你的装扮会跟你角色一样，去揣摩这个角色的心态，去揣摩他的动作，然后是去把他就是像是附身在他身上那种感觉，就是把他当作是自己这种感觉。
对啊，
然后就是会附，因为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是可以付出很大的心力去尽量去。为了他，所以会去伸出很多技能来去达成这个目标啊。
对啊，其实假如像二 D 的衣服要转换成三 D， 其实还蛮难的哎、欸。有很多衣服它是在漫画里面侧面啊，跟那个正面完全是搭不起来的。
嗯，有些衣服在动画上看起来是很华丽，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上是看起来会有点怪异啊。
对啊，甚至是那个要，因为很多漫画里面它会飘起来嘛，感觉就哎、还蛮好看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那么多风啊，怎么飘得起来这样子？
就是拍照的时候需要有个人在后面一直挥挥。
对，这倒是真的，真的是这样。
嗯，
对啊，其实这样讲起来也是哦，像现在要讲什么翻转教育，就是让大家要先有兴趣，然后才会想要学习。那假如说这个东西可以让人们更想要去学更多技能的话，其实这些事情就不是坏事啊，它就应该算是一种好事这样子。
嗯，对、啊，
会蛮棒的。对啊，哇，我觉得东林很棒哎，都会讲很多像这样很好的那个想法这样子。那木雨呢？木雨呢？
还好吧，他对我来说就是兴趣而已。
所以纯粹是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反正我就有兴趣我就一头冲这样子。
对啊，就是反正就有兴趣就玩啊，其实别人的事我也很少管啊。
哦，
就有什么争端啊或者怎样，我也觉得哦无所谓啊。
哦，可以理解，
比较自己一点这样。
嗯，就是其实还蛮多喜欢动漫人都会这样啊，
因为就现在就反正玩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就越来越乱啊，所以就还是少管一点事比较好。
嗯、哦，是，这倒是真的，真的。其实真的，因为我朋友之前也有玩啊，所以也是听他讲，就里面很多风风雨雨这样子。对啊，那感觉就不好了，因为大家就纯粹只是为了兴趣玩这样子。
对啊，就只是玩开心的，可是却就是人家会讲一些有的没的啊。
嗯嗯嗯。
对啊，所以干脆就不要理那么多就好。
对啊，这样也很好，就做自己的事就好。我们就喜欢自己喜欢角色就好，开心的过生活就好，干嘛那么麻烦呢？对呀、啊，那个车车那边的话，因为其实我对车子的那个真的不是很了解呢，是有点可惜。不然，假如是更专业的主持人，顺便可以让你聊出更多关于车子的部分。那这方面的话，我的理解非常的弱。我知道它是有用贴纸贴上去，可是像什么其他什么改装。还要怎么改装会比较好？这种我就不太清楚。
嗯，对、啊，如果在只要改装，可能就是跟动画比较没有关系。
对、啊，
纯粹就是车辆上的改装啊。
可是东林，你的车子有改装吗？还是你纯粹也只是就只有外壳包上去而已？
改装有一些部分的改装，只是没有很重度的，因为其实重度改装以前玩角色的时候都玩过，所以现在就是以舒适度为主。
哦。对啊，我知道那种重度的，好像一改可能要到十几万、二十几万都有，
就是、钱就是砸下去的样子。
哇，真的比这还要痛吧？应该这才是痛车文化，改车才是痛车文化吧？感觉超痛的。那像我们刚听你讲才几千块，我觉得哇，超便宜的哎。
嗯，人家主要是外面的装饰而已啊。
嗯，所以这样讲起来还蛮容易的哎。
嗯。
那这样我也要去把我的车改掉了。不过可能要监理所要重新再验一次，有点麻烦。嗯
嗯，其实路上是还好，不太会去抓这个。只是大家既然是觉得说既然合可以合法，那就是花点小钱去把它验车，因为验车要就是规费跟换行照好像350块吧，然后早上去验一下，花个一个小时这样子。就行道上就是会注明、
哦、
我像我的车是白色，然后因为有彩贴，所以它是注明是白然后彩绘这样子。
哦，它就直接注彩绘两个字。
对，它是车行道上这些彩绘两个字上去、
嗯、那这样听起来还蛮容易的耶。
嗯，
这样我们就也不用烦恼说什么要弄那些东西很麻烦了、嗯、那假设那个 KON 轻小说，
对啊，因为轻小说跟其他小说比较不一样，它比较不会描写的那么深入。像我之前看武侠小说的话，就是《大唐双龙传》啊，那个很长，人又很多，然后爱恨情仇交葛，看的我看了两三遍才能全部理解吧，因为他的故事线很长，然后人物又很多。
对啊，对啊，
就是要一直去看，然后慢慢去琢磨啊。那可是轻小说就不一样，轻小说他的作品都通常是比较轻松，可以让你就是放空慢慢去看。因为像 KON 的话，他就是在讲高中生活，那其实你顶多就是把他带到你的高中生活去想、
嗯、
去跟他们一起度过三年的高中生活这样子、啊、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用比较轻松的心态去看这本小说这样子啊、
哦、
就是他不会比较不会有这么深刻的东西需要你去慢慢去揣摩跟思考啊，就是放松心灵去享受这一部作品这种感觉、啊、以前看的都是黄易跟
哦对啊，黄易啊，金庸啊，古龙啊，以前还蛮常看的。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说，嗯，好好读书，不要看这种东西。然后都是偷偷摸摸跑去图书馆，慢慢把它一本本看完。
没错，啊，其实现在看黄易的其实也变少了，现在都马在网络上直接看那个大陆的作家那样子。
嗯，现在网络很发达，像我后续回。从那时候以前在看网络小说，看到后来也会看台湾的作品，就是九把刀啊，然后藤井树、
嗯、
网络小说后来开始兴起这些，然后秋风的书这样子、
哦、
反正有一阵很流行网络小说。
对啊、
那时候好多网络小说的作家好出来。
对啊，超多的。所以我刚刚看到你们在讲那个特殊传说是台湾的小说作家，我想哦好难得。对啊，
台湾的作品
呢，台湾的作品啊，而且是对那个就是一般而言啊比较常就是可能作者自己讲说，哎，我有写什么小说写什么小说，可是可能台湾人都不知道。可是今天很难得是由读者自己讲说我看了什么台湾的什么什么小说这样子。
那这个应该是蛮红的啦，还蛮多人在看的。就他动漫展啊，就要一出新书啊，一出什么周边啊，然后签名啊，就大家都抢到不行。
哇，
夜排啊。
回来仔仔初音，我们请东林跟木雨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东林。
Hello， 我是木雨。
哎，那刚刚讲到痛车文化，痛车文化可能有些不太清楚哦，就是把卡通的图案呢贴在我们的车子或者是摩托车上面啊，那这个的话就被通车为痛车文化。好，那刚刚呢东林有讲到他的之前去年的时候贴的那个图案呢是特殊传说这部轻小说系列，请问一下，诶，这部到底是两位可以介绍一下这部轻小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或是怎么样的作者呢？
就是它是一个由户玄老师所写的轻小说，然后主要内容就是在讲异世界的学员。
哦，异世界的学员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反正男主角就是穿越到了一个异世界，然后去念一所异能学院这样。
哦，异能学院，哦，那就跟 X-Men 一样嘛，
有点类似吧。
嘿，是怎么样的异能啊？是跟 X-Men 那种一样，还是像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怪奇孤儿院那种，那个是哪一种的异能啊？
比较像比较偏哈利波特这种感觉
哦。
应该是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潜能，然后可以去那个学院做开发这样。
哇，那为什么里面的角色会那么就是让人着迷啊？那个东林贴的那个角色是哪一只呢？
嗯，这个是学长。
哦，
是冰岩学长。
冰岩学长。冰岩学长。
嗯，
哦，那这个里面这个学长他是第一部的吗？
嗯，他一直都有在录，后来是因为沉睡了，所以后面比较少出现了。
哦，
就是前面他戏份蛮多的，可能比男主角还要多一点。
哇，这么帅。那这位学长他有什么就是让你着迷的地方啊？这故事到底内容是在讲什么？
故事就是反正就是男主角进入这所学院之后，然后学长是他的就是算是直系学长吧，就是带导人这样，他们是这样、
哦、
是这样说的。然后
嗯，
对，然后就是会带他就是认识这所学校啊，然后认识大家。
哇，
对，所以他而且他在角色在书里面是一个很强很强的角色，所以应该喜欢他的迷妹蛮多的。
哇，所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学长，然后对自己的学弟又非常的那个关怀这样子。
没有，他对他的学弟非常的凶。
啊，是哦。那这个男主角还是心甘情愿的在他旁边这样子。
对，男主角就是一个因为他很弱，他一开始进入的学校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所以他就是在这里面认识很多朋友啊，然后开发自己的潜能，就后来越来越强这样。
哦，原来如此。诶，这样也不错，让我们感觉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从一般人可能以前还不会很多，譬如说像我们去工作也是一样啊，刚开始可能不会很多软体，但是进去以后有了学长的帮助，有了这个我们的工作前辈的帮助，然后教我们越来越多软体，要越来越强之类的感觉哦。
嗯，差不多。
哦，这本书呢它有分为上下部，有横谷前夜吗？还是前夜？横谷前夜与恒远之咒， 那这两部的话，请问一下你们都有看吗？还是
都有看啦，可是那是第二部的内容
哦。
第一部主要是在讲学校的部分，然后第二部就是他们出学校之后的冒险故事这样。
哦，所以刚刚那两个都是冒险故事咯。
对，
哇哦，所以在这里面是你们是最喜欢哪一部啊？假如这个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第一部吧。
哦，就是学校的部分。
对，
那设在学校的设定上都还蛮特别的，像是学校教室会跑来跑去，然后会打架。
哎，教室。
然后一进学校，你不能抬头看校门口那个钟，它掉下来咬你。
哎，
然后进到学校的方式是要你要被火车撞、被公车撞、被飞机撞，才能进到这个学校。
啊哈哈，哇，那很辛苦哎。
对，要进学校很辛苦。
对啊，那这样进去那个身上有伤怎么办？
就是他们学校的医疗班很强大。
哇，真是太酷了！所以讲
他的设定是在学校以内死人都可以复活。
哇哈哈哇。这样去这间学校真是不错哎，超赞的。
要，对
啊，那当然前提是要还活着进去。所以这主角是刚开始莫名其妙就那个吗？莫名其妙就进来的，所以他也是被什么飞机撞，被什么公车，还是被什么东西撞才能够进来的这样子？
他是撞火车。
他是撞火车。
他是一开始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收到入学通知，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进来了。
哎、欸，所以他是其实这个刚开始是人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主角会进来这个故事这样。
对，就不知道他有什么潜能、嗯，反正他就进去了这样。
哦，我刚刚稍微看一下哦，就是这一部的话好像。他其实也希望这是一部以了解自我跟肯定自我的第一人称描述的奇幻故事哦，所以他其实刚开始可能也是想要跟大家表示说，哇，就是莫名其妙的来到，像我们也是莫名其妙来到这个现实世界哦，然后在这现实世界中慢慢的摸索，然后就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路那样子。诶，所以这部故事你自己看以后会觉得就是很励志吗？
嗯，算蛮励志的、啊、而且内容都算还蛮有趣的
啊。哎，
对啊，
所以这样叫以后有自己有小孩的话会想要推荐他看这部片吗？
应该会吧。
哦，
我也推广了不少人去看这一部小说啊。
哦，所以这是一部励志然后又冒险的奇幻故事咯。
对，
哇，那第二部呢？第二部啊，他是在讲什么呢？
第二部就是反正就是讲说学长就是沉睡了，然后就是他要去拯救啊，然后反正就去冒险啊。
哦，他带着半睡半醒的冰岩学长护送他去回族里，让长辈帮他平衡力量。
对，所以这时候就出学校了，就是学校外的故事。
嗯，
就开始讲一些别的种族啊之类的，就不再只是局限在学校这样。
诶，蛮听起来蛮酷的耶。可是刚刚有说是在学校里面就算死亡也可以复活，那出学校的话不是就不能复活了吗？
对啊，所以就比较刺激一点。
天啊，好恐怖哦。诶，那这样应该还蛮危险的呢，所以就是他们的冒险故事那样子咯。
嗯，
那很远之书呢，
也就是继续接下去的部分啦，就是后面都是第二部都是在讲冒险。
哦，所以他可是听说《恒远之书》也有回到学校之后的故事哎，
那应该我就不知道，可能没看到，
还没看到吗后面？
哦，所以他在后面就
因为他还在
最新的，哇，
还没有完结篇，
哇，而且听说本小说的漫画版哦，就是在微象出版的这个出版社，这进行出版到第七集了耶。可是呢，因为未经作者同意便私自出版，
就是反正那时候就是微象出了，后来就有一点版权问题，所以他只出到第七集就没出了
啊，好可惜。
所以现在是换了新的另外一个盖亚出版社吧，然后再接续，就是从第一集再重新开始出这样，然后又画了新的。
哦，所以内容有跟着变更吗？
嗯，没有，就从第一集开始。
哦，
然后继续往后面出这样子。
哇塞。那你在这个的话，所以当年是追了很久了，从2007年吗？
我应该从高中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在看了啦。
哦，是，哎，因为小姐今年还是很年轻，所以高中二零零哎是大概几年的左右、啊？
2009年左右吧，我就开始看了。哦对，
哇，然后就一直追到现在哦。
对，因为它吃的出蛮慢。
对呀、啊，2009年还在第二部的上半部而已。哇，那你追好久哦。第二部的下半部其实是2015年八月才出的啦，所以的确是还没有讲到后续的部分。
对啊，
真的。哇，这样讲起来，这部小说一定是好看到会让人家觉得想要花个这么多年来追这部齁。
应该看过人都应该还不觉得还不错吧，因为我后来就有买了一套之后然后推广别人去看。
哇，而且这部是台湾的小说家互选写的哦，所以大家要支持台湾小说 MIT 这样子。对对，盖亚文化的。哇，听起来真的蛮有趣的，听了我都想要去看看嘞。
就是出很久啊，都我们以前都觉得是，因为他的背景是还算是高中生活、啊，
嗯，
那主角是从高一开始入学开始算，那学长那时候是高二、啊，从我们以前都叫他学长到现在到叫到现在都要叫学弟了，就跟柯南以前我们叫小兰姐姐，现在都要叫小兰妹妹了
啊，真的，
再过不久就要叫毛利老弟了
啊，天哪！哎，这样讲也是，真的哎，哇、哦，这就要跟我们那个万年柯南万年小学生一样的，永远的小学生。
嗯，没关系，乌龙派出所最近快完结篇了。
啊，乌龙派出所这个也是，大概也要等未来等子孙烧给我们。
那、嗯、乌龙派出所最近说要完结篇，
要完结了。
对啊，
哇、
哦，秋文老师说出了200集也好够了。
对啊，200集超夸张的哎。
对、啊，不过特转的话，护、啊、选老师是有说他是确定出3部，现在已经出到后半段，已经是算是快完结了吧，已经出到中后段了，
应该差不多了。
嗯嗯、对啊，今年2015年就下半段是出后面的。
嗯，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另外后来的这个就是你现在你的车子上贴的这个。又是另外一部咯。
嗯，这部是后这个是日本的作品 K-On 青音部。
哦 K-On 有这部好像还蛮红的。嗯，那这部它内容在讲什么呢？
内容就比较日常，像就是讲述女子高中生的因那个社团的生活这样子。
哦，社团的生活。
嗯，
所以他的故事我看一下他的介绍、哦、他大概是讲说刚开始因为那个原有的这些青音社的社员都离开了，所以就达到了可能会废校的最低人数，那这时候就是他开始到处去拉人，就拉到了其他什么可爱的千金小姐啦，或是其他那个比较互动有趣的一些贝斯手或者是吉他手之类的，所以这是一部很可爱的轻松的漫画吗？疗愈型漫画。
他们是我记得日本好像是4个漫画，可是后来就把它做成动画、
嗯、哦，
那动画上就是后来就是蛮红，因为它是基本上是内容很轻，算是很轻松，然后画风也都是很可爱这样子。
哦，所以它这个本来是4个漫画那样子。
嗯，
诶，那4个漫画怎么能够做成动画？这样故事因为通常动画不到还蛮多剧情还能弄成动画的嘛、嗯、
对，这样算是日常像就是在讲述他们社团的日常的高中生活，这样从例如从入学然后到或许像刚讲的废社，然后可能他要召集足够的社员，然后再让青音部继续支持下去，然后隔了一年然后又找了学妹过来，然后再继续让故事往后发展，就是学员季啊，然后或是到时候要、
嗯、
大家要毕业这样子，就是他算是就是有点像是回忆高中生活那种感觉、
哦、哇，那这样看起来应该会觉得啊，好好回想当年的故事啊，
就可以跟着女主角们一起成长。
哇，
她是一路从入学到毕业啊，就感觉跟他们一起过了3年的高中生活。
哇，这样感觉也不错哎、欸。哦，所以刚刚有说她在那个车上贴 K 样，是因为就是木雨你那边的关系吗？
因为我是还蛮喜欢就是里面的小薇这个角色。
哦，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小薇她的为什么你会喜欢她？
嗯，就是她是一个很呆萌，
哎、欸、
就是很可爱啊，然后就是呆呆的啊，天然呆吧。 然后可是弹吉他又很厉害啊。
哦，
就他还蛮反差的。他一开始进这个社团，就是因为以为轻音部就是轻松的音乐这样，他以为就是拍拍响板啊之类的，然后就莫名其妙进去了。
好可爱哦。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还开始就组乐团啊，然后他就担任吉他手这个角色。就后来发现他有绝对音感，所以其实吉他后来弹得还不错这样，然后跟大家也配合得很好啊。
哇，好厉害哦。哇，那这样讲起来，这个那个叫什么平泽维是吧？
嗯，小维。
哇，那他其实很厉害耶。哦，而且我看他设定身高156，体重45公斤，好可爱哦，小小只的。对啊，我最喜欢教小女孩子，超可爱的。哦，所以他后来还把自己的吉他称为吉泰哦。
嗯，他就很喜欢帮一些乐器取一些奇怪的名字。
真的啊。哇，那你看这一部的时候，你觉得最喜欢哪一段啊？来讲一下中间你觉得最有趣的一段。
最有趣哦，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每次都不练团在吃下午茶吧。
那他们这样怎么去？他们要表演吗？
对啊，就是学员记什么的就会上台表演啊，然后再来紧急训练啊。
哦啊，果然是高中的生活。有，可以想象到，可以想象到。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到快毕业的时候，真的是哭到不行。啊，就那每次看那一集都会哭，因为他真的是很感动。
哇，
就觉得有跟他们一起毕业的感觉。
哇，就是那种大家要离别的那种感觉。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继续哦。在初音，那东林跟沐雨来跟我们问好一下吧。
大家好。
Hello， 我是沐雨。
Hello， 那刚刚我们来讲到的是 KO， 就是这部轻小说的，本来是小说，后来改编成动画。所以你们自己是比较喜欢哪部分呢？是漫画呢，还是动画呢，还是小说部分？
动画。
哦，是动画部分。哦，那动画部分的话呢，好像是从2009的时候开始制作的哦，然后是在 TBS 系的电视台上面开始播放，那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有发售 DVD， 然后是那个 BD 七卷全14话。你们是看的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呢？
都有看
哦，都有看哦，这么有爱。所以是只要是他发售你们都看这样子。哇塞，那这个动画里面目前台湾的动画代理是由普威尔国际代理发行的，那你会觉得说你们会去买这个 DVD 吗？会推荐大家买这个 DVD 吗？
DVD 倒是没有特别买，但是周边商品买了不少。
所以这是一部会让你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喜欢的动画这样子。好，那里面的角色啊，刚刚有说最喜欢里面小维，也就是那个咖啡色头发，然后头上有戴了两只黄色发夹的那位哦。听说沐雨你也有 cosplay 他这只角色吗？
嗯，对啊，因为就主要是我喜欢了，因为他很可爱啊。
来啦，也可以到1766粉丝团上面看哦，上面有那个沐雨 cosplay 这只角色的照片这样子，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那我也想问一下哦，那你 cosplay 这角色的时候啊，就是你们会一群人一起出团吗？
通常是会，因为一群人一起出比较有动作啊，或者是比较拍起来比较好看。
哦，所以就是会一群这个 K on 的人一起出团这样子。
嗯，
哎，好像很有趣耶。那后来是怎么样认识到东林的啊？
就是我出那个初音家族的大哥的时候，然后也是一起出团，跟朋友一起，然后他是那天刚好当天的摄影师这样。
哎，你说东林是那天的摄影师
其中一位。
哦，所以东林他你还有自己在玩那个业余的摄影吗？还是？
哦，对啊，
还是职业的？
业余的。
哦，是业余的。哦，所以你也常常会喜欢去就是拍 cosplay 这样子。
嗯，对
可是在那么多的 coser 里面怎么会选中到木鱼，就是两个人后来交往这样，
教坛都来跟看的作品比较接近嘛。
哦，就两个人看的作品比较近，所以你们俩都有在看那个 K-On 啊，或是你喜欢的漫画这样子。
嗯，对啊。
哦，你们当年后来是怎么开始交往的啊？
一开就是刚开始认识，就是当时都是可能比较大团的一起去拍照，可是后来因为我会骑车，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会带他去，就是两个人去出去拍照，可能有时候去不光是拍 cosplay， 可能有时候去拍风景，像是我们之前有去武林农场拍过樱花，因为我是骑车，所以就可能说我们两个自己去这样子，就跑很远这样子，或是去很海去海边拍泳装啊这样子。
哦，
对，就是变成就是到后就是变得比较是两人世界这样。
啊、哦，哎、欸、也不错哎、欸，有个摄影师的男朋友会把自己拍得美美的，会不会很开心？
应该跟其他女生就是比较比起来比较好吧，
oh.
因为女生不都很怕男生把自己拍丑？
对啊，真的会这样。所以这样讲起来，有一个摄影师男朋友也不错哎。
嗯。
啊，那会有跟他讲说什么？哎，我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摆怎样的 pose 这样子的吗？
偶尔会吧，反正就是有出去的话，有时候讲好就会看去哪里拍啊，然后会挑衣服啊、化妆啊这样。
啊、哦，哎、欸、也不错哎，永远看到女朋友美美的样子，那、嗯、这样很开心哎。哎、欸，那木雨你在 cosplay 的这个，就是之前啊，因为我看一下你目前有 cosplay 什么黑执事啊，或者像刚刚有讲说，哎、欸，初音的大哥啊，所以以前就是 cosplay 男生的比较多吗？
一开始是啊，因为我一开始出的就是黑执事的男主角，就是谢儿这个，
嗯嗯，
这个角色，对，所以一开始就是出男角，后来就比较少出女角啦。
哦，
就是觉得转换上比较有点困难，
哎、欸，
就觉得自己出女生有点感觉上人妖啊，是后来慢慢的才有比较多出女角啦。
哦，对啊，我看另外还有一张图蛮漂亮的，就是珍珠美人鱼里面的角色这样。
嗯，
哎，所以这个是到后期的时候才开始 cosplay 这只角色啊？
对，比较后面的时候。
哦，后来是因为认识到男朋友嘛，所以就慢慢越来越有女人味这样子嘛。
应该多多少少有一点吧。
哦，哎，这样讲也是吼。对啊，其实，哎，假如说要演男角跟女角，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在哪里啊？
差异吗？我觉得男角就是动作比较少吧，然后就是妆感也会不太一样啊。
嗯嗯嗯，
对，就是化妆上啊。
例如呢？
例如哦，我觉得男角的妆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还是化这么久还是有一点困难。
哦，还是会有困难吗？
嗯，就是。感觉别人画起来都蛮帅的，画的就还好像还好。
哎、欸，那女角呢？
女角就比较轻松吧，可能因为我比较常拍一些就是时装之类的，就是普通的衣服啊，
哦、
所以女角对我来说感觉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就动作比较多。
哦，对耶，啊，其实大家没有看到木鱼啊、哦，木鱼的头发其实非常长哎，哇，我想到哇，你的头发已经有到腰了吗？
有超过一点。
是为了要 cosplay 的那个关系，所以就留这么长的头发吗？
不是耶，因为其实我平常也有在拍一些外拍之类，所以我就比较想要留长了。
哦，可是想要留长的话，你在戴假发的话，这样戴得进去吗？
就是要绑辫子，然后再把它全部缠上去。
好辛苦哦。
会比较麻烦啦，因为头发太多的话就会不好处理，会如果没有弄好的话会就有一坨鼓鼓的，看起来很奇怪。
嗯、对啊，对啊，很麻烦。
就一开始要研究说怎么把它弄起来比较好啊。后来发现绑辫子是不错的选择。
哦，原来如此，哇！所以假如听众有在玩 cosplay 的哦，那头发绑起来其实还蛮重要的哎。这个真的，因为之前有看过朋友戴假发，假如戴不好的话，后面真的就是很丑，很难看。对呀、啊。而且有时候戴不好看的话，那个整个假发会感觉就是很不自然这样子，
嗯，
然后就整个就是看起来感觉头跟头发是分开的，就很恐怖的。那像你们这样子在玩 cosplay 的话，目前就是这些都是 完全是玩兴趣的那样子啊。
对啊，就是玩兴趣的，都是自己花钱弄的、啊。
哇塞，那这些衣服假如没有穿出门的话，那个 CP 值会不会很低呀、啊？还是说可以把它改装？
尽量，反正有活动就多参加，就可以多穿几次。
啊，对，那招也不错哎、欸，超赞的。哇，那我也想问一下说，说你们两个这样子后来在一起交往以后，大概多久啊？
两年多了吧。
两年多了。
嗯。
哇，那这两年就应该讲说，因为通常人家可能交往没有办法交往到那么久嘛，那两年是为什么可以让你们撑这么久的？
应该是刚开始也认识蛮久的吧、嗯，好像前面也认识了，也是差不多两年，然后才交往的。
啊，
所以总共加起来应该是认识四年多这样。
哇塞，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感情蛮深厚的哎。那有什么秘诀吗？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来分享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秘诀吧。
反正就是耐心嘛，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冒出气话，先冷静嘛。
哦。
因为很多人会分手，是因为你在生气的时候就冒出气话，就是后续你后悔来不及了。
啊、哦，对啊。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难免会有争执，而争执的时候，你就事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先不要说话，冷静下来后再决定你要说什么，再开口啊。
哦。
通常可以避免掉一些争端。
哎，对耶，这真的这招真的很重要呢。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有那种哇突然那个冒出气话，然后后面没有办法收尾的那样子。那会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兴趣吗？
大部分吧，然后也会互相就是推对方自己喜欢的动漫。
哎，哇，这样讲起来真的很重要哦。所以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然后还互相支持。
嗯，
对，而且对方的嗜好，譬如说像木宇这边喜欢 cosplay 的话，哎，那东林也是可以支援这样子。
对啊，就刚好我喜欢，然后他喜欢拍这样。
哇，哎，那这样很棒哎，难怪你们可以走这么长久。其实四年在一般人来说真的是还蛮久的说。
就认识很久，然后大概个性上大家都有稍微了解啊。
嗯、哦，对啊，其实这样讲起来，嗯，在交往前的一个认识也是很重要的呢。
嗯
嗯，那这边的话，东林也对于譬如说痛车文化有什么想要就是这痛车文化对你来说的话，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有怎样期许之类的吗？
期许不知道，我是觉得。动车其实跟 cosplay 会有点像，就是像 cosplay 的话，它是把喜欢的角色穿在自己的身上做出装扮。那对于骑车的我们来说，就是把喜欢的角色把它贴在车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骑车，那就是让别人去看到我们喜欢的对这个角色的热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哦、
嗯，会是，就我觉得会是这种情况，所以才会是说贴在车上的角色是以真的是觉得有爱，所以我们。所以就像是 cosplay， 有些人会很讨厌说，会有人在网络上po文问说，我的身材怎样怎样，我适合出什么角色？那我们就觉得说，你对这个角色是有认知，还是会就是还是只是单纯觉得她漂亮，想要装扮成她的样子，也会就是一个心态上的感觉、啊
嗯。是是是是、
啊，就是大家会最常讲，就是你对这个角色到底有没有爱？
对对对对对，我这超理解的。对啊，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讨厌那种就是所谓的卖肉的角色这样子，就是我其实会觉得说，只要你喜欢这角色，你才会想要去装扮它。那其实有很多人后来是因为自己的身材很好，他想要让人家夸赞，然后就会去扮演一些比较裸露的角色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就丧失了 cosplay 的一个意思在啊，其实应该是因为喜欢的角色，然后才会去装扮成它才对这样子。
嗯、对啊。
哇，那可是像痛车刚刚有讲到，哎，可能因为这样子，你做了这样透彻改变，可能就会有，譬如说路上路人会一直看啊，或者像、嗯、可能因为这样要去监理所，然后要去登记很麻烦啊，或是哎，可能家人会认不出来你的车子啊之类的，也可能会有像这样的麻烦。可是你还是会很坚持要继续走这个痛车文化下去吗？
嗯，对，因为是就是兴趣爱好啊。
哦。
嗯，
所以还是会坚持要走下去这样子、
嗯、就是有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些。
哇，真的啊。所以那 另外的话也是跟大家讲说，其实痛车文化真的没有那么贵哦，大家不要想象说好像它真的很贵，然后就不敢去弄那样子。哇，那 cosplay 呢？对于木鱼你来说的话，你做这个 cosplay 对你来说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你对它有什么期望，或是有什么它对你而言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那样子？
就对我应该就是兴趣吧。
哦，
对啊，然后也是因为 cosplay 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啊。
哇，
对啊，就是都是一些相同兴趣的朋友。
哦，相同兴趣的朋友，哎，其实还蛮重要的哎。
对啊，然后就像同人场也会一起去啊之类的。
哇，那其实也等于是一种另类的认识朋友的方式，
算是吧。
而且在这个圈子的朋友其实是各个身怀绝技，因为你要画同文本，你可能你会有些人会写文章，有些人会画画，那后续有些人可能去处理出版的事情，那你会去做交涉，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技能。那你要 cosplay， 你第一个你就会要学化妆，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找别人来帮你化妆，你一定要自己学着化妆。那你化完妆，你可能还会就是有脸上 OK， 那可能衣服你有时候可能会去买，然后有时候有些人会比较热忱一点，他开始自己学打板，开始是学制衣、
啊、
对，然后或是自己开工作室开始做一些小东西、那其实都是一些手工设计上的一些技术，所以其实在这个圈子里其实大家都是很多才多艺的，
哇，
就是卧虎藏龙啊。
真的，这倒是真的。像我朋友之前很迷那个霹雳布袋戏，他还真的就是去买假发来，然后自己盘成那个就是这种霹雳布袋戏里面的头那样子，他觉得哇真的超厉害，然后戴那个好像都超重的。
也是一门技术啊。
对啊，然后戴那都好像你要学习那个模特人那样头上顶着书走路的感觉一样。哇，可能他们还是就这样走过去了。而且很多像那个 cosplay 的时候都要穿到超级高的高跟鞋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之前出男角的时候，因为身高不够，我都穿个20公分吧。
这样还能走路吗？
就是踩高跷那样的。
哇塞，这样男孩真的是身怀绝技哦。哇，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cosplay 好像看起来表面光鲜亮丽，事实上背后也是有非常多要学习，然后像什么化妆啦、打扮啦、穿着啦、衣服啦那种。哇，真的是后面很辛苦，有很多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对，也希望大家也不要用异样眼光来看他们，他们其实真的是耗费了自己的青春在这些事情上面的。对啊，我们应该要多接受他们。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哦。那就谢谢东林跟木雨，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